大家好，最近这个录音上的节奏比较慢，感谢大家的等候。因为最近我感染了新冠，所以需要恢复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也是带着病再继续在录这本书的内容，所以中间可能会有咳嗽、打喷嚏或者是各样的这种病症，请大家见谅啊，也多多包涵也感谢主让我们继续的能够来分享这本书提多书三章一到八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借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上帝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于人有益。请注意提多书三章五节的重生这个字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再生是谈论新生、第二次生命或重生的另一个用词。本书已讨论过何谓重生，以及为什么必须重生。前一章则开始解释重生如何发生，本章将继续回答这个问题：上帝如何使重生发生？但首先，这段经文有几个重要的线索跟重生的内容必要性有关，我们会逐一探讨如下。关于新生，有一个不寻常记号在此。第五节，上帝便救了我们，借着重生的喜。当中重生这个字，整本圣经只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再出现过一次。耶稣向十二使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里提到的复兴是有关万物的再生，跟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和六十六章二十二节提及的新天新地有类似的意思。耶稣认为新生将来要遍及所有的受造物，而非只发生在人类身上。世上万物不是只有人类经历堕落、玷污和混乱，所有受造物都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起初人类犯罪时，上帝使万物呈现出罪恶的可怕，例如疾病、堕落、天灾，这些可看见、可听见、可触及的景象，这些都是显示出罪进入且渗透世界后所导致的道德败坏。圣经有关万物重生最重要的记载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在于它确认也澄清耶稣所讲万物正在经历新生，也就是再生之事。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有资料拼凑出以下的图画，上帝的旨意是要万物重生，也就是一个全新的秩序将取代宇宙性的虚空、败坏、疾病、沦丧和天灾，这就是新天新地。这是极其浩大宇宙性的重生，也是伟大无比遍及万有的新生。 保罗在提多书三章五节使用这个字，原是希望我们明白自己的重生是全宇宙重生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因为重生而有的新生样式是初熟的果子，头七款的保证，确保我们在万物得到更新时，我们的身体也会更新。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所以当你想到自己的重生时，应当把它视为未来全部更新的头七款。你的身体和世界万物有一天将经历再生。上帝最终的旨意不是要更新后的灵魂住在败坏的身体里，或活在一个被疾病和灾难蹂躏的世界里。他的目标是一个更新的世界，让我们拥有 更新后的身体，让我们拥有更新后的身体和灵魂，好让我们运用更新后的感官来享受称颂上帝。你看到提多书三章五节的重生时，心里要想到上述那幅伟大的画面，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第七节说，重生的目标是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意思是后嗣可以继承永生的一切，包括新天新地新身体新的完美关系，还包括用无罪的新眼光看到所有的美善与荣耀，用全新的能力感受在上帝里的超乎我们梦想的喜悦。这是提多书第三章对重生提及的新信新记号。现今的重生是最终全宇宙重生的头七款。我们在提多书三章三节可以找到我们为什么必须重生的清楚线索。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节经文指的不是受造的物质世界，而是描写人心。这些都是道德上的邪恶，而非物质上的邪恶。无知、悖逆、受迷惑、受制于私欲、恶毒、嫉妒和仇恨，我们或多或少都跟这份清单有关。我们必须重生的理由是，上帝不欢迎这样的心进入他的新创造。正如耶稣说，我们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上帝的国。这就是每个人都必须重生的原因，我们需要改变。接着第四节非常宝贵的经文，但上帝，我们是无知、悖逆、被祸，服侍各样的私欲、恶毒、嫉妒，且彼此相恨。但上帝，但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我们也在以弗所书二章三到五节看到同样令人惊奇的顺序啊。我们从前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以前是死的，但上帝使我们活过来，这就是恩典的意义。死人无法做任何事使自己活过来，但上帝。这也是提多书三章三到五节的重点。我们受制于强而有力的情欲和享乐，以至于不能尝到看见主的美善。从我们认识、信靠和爱上帝的能力来看，我们实在是死的。但上帝，第四到第五节，但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现在我们要面对第三个问题，上帝如何做成这事？重生是怎样发生的？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教导，保罗在此也把重生形容为洗净和更新。他在提多书三章五节最后提到，上帝救我们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就是一种洗净，一种更新。回想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请注意，这跟提多书三章五节有相同的思想。你们得救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在第二章指出，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水和圣灵是源自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是上帝对百姓的应许。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耶稣的意思是，新约应许的时代已经来临，以西结书的应许正在实现，使人借着圣灵与我连接，圣灵赐下生命，而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当圣灵因着信使你与我联合时，你就经历了重生。你至少有两方面可以查看自己的重生：洁净过往的一切，以及更新未来的一切。所以当保罗在提多书三章五节提到上帝救了我们，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他的意思大致和耶稣相同。新约的应许已经来到，上帝的国现今就此展开，最终全世界的再生已揭开序幕。重生后的新生是洗净你曾经犯过的所有的罪，同时圣灵也为你创造一个新本性。重生之后的你还是本来的你，但你却有两种改变，你是洁净的，你是崭新的，这就是重生或再生的意义。上帝是如何成就此事呢？保罗强调，重生是出于上帝本身，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纵使我们的行为公义。第四到第五节以三方面说明这是出于上帝本身的作为，跟我们想靠自己的努力重生做个对比。但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拯救的思想贯穿这段经文，而且上帝是以重生这个独特的方法来完成的。保罗重申拯救和重生二者的原因是上帝的恩慈、慈爱以及他的怜悯，这是保罗对上帝如何重生罪人的根本答案，因为上帝是良善的、慈爱的、怜悯的。如果你已经重生，从属灵的死亡中苏醒过来，获得看得见的眼睛、听得见的耳朵，你的属灵感官也体验到基督令人无比满足，你的心也愿意依靠他，这些都是因着上帝的恩慈。第一个关键字在第四节，希腊文的意思是恩慈或良善。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七节也使用同样的字，上帝使我们活过来，要将他的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上帝乐意将他的恩慈倾倒在我们身上。你所认识的上帝越伟大，你就越深感受到他恩慈的奇妙。上帝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托住银河星系的运转，他掌管世上发生的大小事，连一只小鸟掉落或你头发的数目也在他的掌控之下。他拥有无可限量的强壮、智慧、圣洁和公义。最奇妙的是，他也是恩慈的。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显明的时候，正因为上帝的恩慈，我们得到重生。请你以现在是基督徒的身份，每时每刻提醒自己，上帝以恩慈待你。第二，保罗描述上帝重生我们，乃因他慈爱的本性。希腊原文的意思指的是人性的爱。博爱的这个字的来源指的是人性的爱。圣经提到上帝的爱时不常用这个字，事实上新约圣经就出现这一次。保罗认为上帝的心也会表现出人性的美善，就终极意义而言，他是一位博爱的上帝。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若你重生了，都是因为上帝乐于赐福给人类。接着保罗说了十分重要且高举基督的话，第四节他说，救主上帝的恩慈和赐福显明了，但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上帝的恩慈和慈爱显明是什么意思？上帝若为自己保留恩慈和仁爱，而不降世以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这样的爱是无法拯救任何人的。上帝的恩慈和慈爱要如何显明呢？答案就在第四节里提到，上帝被称为我们的救主，第六节也称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换句话说，上帝我们的救主显现在基督我们的救主的身上，耶稣本身就是上帝恩慈和慈爱的显现。这意味着我们的重生是出于基督在历史上的工作， 这是本书一再强调的事实。新生不是一种含糊不清的属灵变化，或跟历史脱节无关，而是上帝的灵在历史上的客观作为，借着信心把我们与存在于历史到成为肉身显现的主耶稣连接。正因我们与耶稣连接，如今他那死过又复活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生命。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上帝的慈恩慈和慈爱，为我们死且为我们复活，重生就此发生了。以上帝的本性来解释我们的新生，第三个答案就是上帝的怜悯。保罗为了清楚说明重生的发生，他要我们把上帝的怜悯和人的行为做个对比。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如果你重生了，你应当归功于上帝的怜悯，他是怜悯的上帝。我们原本不配得到重生，因为我们的心既刚硬又顽固，在属灵上如同死人。公义的上帝理当对我们不理不睬，然而上帝具有丰富的怜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之所以得到新生命重生，都是出自上帝的怜悯。上帝是仁慈的，他向世人施行慈爱，他也是怜悯的上帝。因着上帝的本性，我们得以重生，这是他亲自做成的。本来保罗可以就此停住，只做积极的陈述，但他没有。他的心中有负担，必须否认一些事。保罗在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他深知人的性情，往往认为假如我们得到什么好报，必定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保罗知道人性如此，所以他警告我们要小心提防。当我们谈到借着重生而有拯救时，不可以有上述的想法，千万要注意。保罗并没有说救恩不是出于律法主义的行为，他是说重生的救恩不是由于人所行的义。重生不但跟最糟的行为和动机无关，连最好的行为和最佳的动机也都不是重生的原因。这些行为和动机都不会使你再生，也不会让你持续更新。相反的，当你在生命中持续更新时，你才能有好行为与动机。这也是我不认为第五节的重生的喜意指洗礼的原因。不论是旧约的割礼或新约的洗礼，不管我们行了什么好事或圣礼，这些全都无法使我们重生。唯有上帝的恩慈、大爱和白白的怜悯，他的这些本性才能解释我们的重生。既非割礼或洗礼，也非我们所行的任何义行，新生命的来临才能带来好行为，绝不是我们的好行为促成了重生。愿上帝开你的眼睛，看见你已经重生了，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出于上帝的怜悯。除了这个真理之外，没有其他事可以使你谦卑或使你更快乐。你蒙了重生，不是因为你做的任何事，而是由于上帝的怜悯。你要承认这个事实，并要为此欢喜快乐。